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来聊一本挺特别的书，它能带你了解一个我们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世界，就是能源的世界。这次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 Sundar Valentham 的《石油与水：能源如何塑造社会、国家和世界》，英文名是 Oil and Water: How Energy Shapes Societies, Countries, and the World。这本书挺有意思的，他把作者自己的经历，就是他80年代末在印度一个海上石油平台当工程师的经历，和对整个能源行业的那种深刻的分析结合起来了，包括历史啊、现状啊，还有未来。我们今天的讨论呢，主要是基于这本书里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精华节选吧。因为说实话，这书信息量特别大，细节也多。我们这次只能说是管中窥豹。目标是想让你感受到书里面那些就是挺复杂的工程技术，还有惊心动魄的海上生活故事，以及这个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全球能源格局，还有里面的政治博弈，希望能让你觉得有点收获。好了，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聊起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切入点可能还是作者那段独一无二的海上平台生活经历。你想想他80年代末在一个离大陆很远的那种钢铁平台上工作生活会是种什么感觉？作者在第一章就写了个很有趣的对比，他去之前脑子里想的肯定是那种油雾遍地呀、条件很艰苦的地方，对吧？
对，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结果呢，他一上去发现，哇，那个生活区的条件他形容是堪比5星级酒店。
哦，差别这么大。
是啊，完全颠覆了他的想象。而且还有那种工作模式，就是连续工作14天，每天12个小时，然后呢一口气休息14天。
这种模式听起来挺极端的。
对，我猜啊，对当时可能还年轻单身的作者来说也许还行，但要是有家庭的话，这种长时间分开肯定是个大挑战。
没错，这种生活细节确实很吸引人。但这本书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啊，它不是光讲故事，它还把背后那些挺复杂的工程技术讲得特别清楚，而且还挺容易懂的。作者毕竟是工程师出身嘛，比如他详细解释了那个海上钻井的过程。你可能会想，这个茫茫大海上他们是怎么钻到几千米深的海底去找石油的呢？书里就提到了自生式钻井平台，英文叫 Jacob Rig。
自生式怎么理解？
你可以想象一个平台带着几条巨大的腿，这些腿能伸到海底，把整个平台稳稳地支撑起来，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平台上钻井。书里还解释了用什么样的钻头，比如对付硬石头用金刚石钻头，还有那种更常见的三牙轮钻头。
哇，听起来就很硬核了。那安全呢？在那种环境感觉一点小问题都可能变成大灾难啊。
问到点子上了，安全绝对是头等大事儿。作者在3章就重点讲了好几个关键的安全设备，比如说那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的防喷器 Blowout Preventer， 简称 BOP。
防喷器就是防止石油喷出来那个。
必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油井最最关键的一道超级安全阀门，就装在井口，万一井下的压力失控了，它能强制把井口封死，防止原油或者天然气猛喷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井喷。井喷的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
明白了，最后一道防线。
是的，还有埋在井下更深处的叫井下安全阀 SSSV， 这是生产管柱里的另一道重要保险，在紧急情况下也能自动关闭，阻止油气往上冲。作者通过解释这些，就让我们明白了，在那种高压易燃的环境下作业，需要多么精密的工程和多么严格的规程。
而且书里也没海外风险，也提到了像深水地平线那种，重大的事故，就是提醒我们这个行业风险有多大。
不少推荐这本书的人都说，作者真挺厉害的，能把这么复杂的工程原理讲得连我们这种外行都能听明白。
哇，防喷器、井下安全阀，这些名字听起来就感觉挺高科技的。
除了这些硬核技术，书里那些他个人的故事也特别抓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4章，他讲的一次阿拉伯海上的夜航。
哦， 夜航，对，你想想看，半夜三更接到任务要去一个没人的平台上紧急修东西，他们坐着小船在黑漆漆的海上晃啊晃，到了平台边上，因为风浪大，船靠不上去。你猜怎么着？居然要像电影里那个人猿泰山一样抓住绳子然后荡过去。
哇，这么惊险。
是啊，光是想想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心跳加速。
是的，这些故事不光是刺激，它其实也反映了海上作业的艰苦，还有就是工程师解决问题的那种能力和应变。这不完全是为了增加趣味性，更是要你真切感受到那个环境下的现实。
没错，还有第九章讲他们怎么用那个信号枪去重新点燃平台的火炬，就是那个 flare。那个火炬是烧掉多余天然气的安全装置，要是灭了就得重新点，听起来就挺危险的。
操作起来肯定有风险。
还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教训，比如第五章作者好心把自己的万用表借给一个不太懂的同事，结果那哥们儿直接拿去测220伏的交流电，啪一下表就烧了。
哈哈，这个估计很多工程师都有类似经历。
作者说，那是他学到的昂贵一课，专业工具不能随便借给外行。
对，这个教训很深刻，但也有那种展现天才的时刻吧。
有，第六章那个故事我也记得特清楚，当时平台上有个很关键的水质分析仪，它的打印机坏了，还没备件，作者居然通过无线电，就是那个对讲机，远程指导岸上的技术员，一步一步查问题，最后硬是给修好了。
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远程桌面。
对啊，那会儿哪有这些？这简直是神操作。这些故事感觉就像给那些冰冷的机器和复杂的流程，注入了灵魂，让你觉得那个世界一下子就活了。
你说的对，而且作者非常巧妙的，把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孤立的个人经历啊，技术细节啊，和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那种宏观的大问题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这本书格局大的地方，它不光是一本工程师的回忆录。
哦，宏观大问题具体是指哪些方面呢？
比如它深入探讨了地缘政治，这个话题就很大了。第十一章就分析了水力压裂技术，也就是 fracking。
啊，这个我知道，页岩气革命那个。
这项技术让美国能大规模开采以前很难弄出来的页岩油气，这不仅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甚至一度让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了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书里不光解释了技术原理和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这种技术瀑布怎么彻底搅动了全球能源政治的格局。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都变了，这可不只是产量增加那么简单，这是一次地缘政治的起拍。
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变化。那除了水力压裂，地缘政治这块还有别的看点吗？
书里还谈到了那个让人挺感慨的资源诅咒现象，他用了委内瑞拉做例子，在第十二章。
资源诅咒就是说资源太多反而不好。
对，为什么一个拥有巨量石油储备的国家反而会陷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作者分析了里面的复杂原因，比如过度依赖单一资源呐、治理有问题呀、还有外部势力的干预等等。这就提醒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就带来繁荣，处理不好反而可能变成发展的陷阱。
这个确实值得深思。
另外，他还关注了北极地区，那个地方现在主权争议越来越激烈了，对吧？第十三章，表面上看是各国在争地盘、争航道，但背后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就是对北极底下可能埋藏的油气资源的觊觎。因为全球变暖、冰化了，开采这些资源就变得可能了，所以地缘政治的博弈也跟着升温了。
通你这么一说，感觉能源的问题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它跟国际政治、经济命脉全都绑在一起了。那关于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能源转型，就是从化石能源转向新能源，这个书里是怎么看的？
这个也是书里的一个重要部分。作者的态度我觉得非常务实和平衡，他没有简单的就说化石燃料不行了，也没有盲目的去吹捧可再生能源。
哦，他是怎么平衡的呢？
比如他承认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石油和天然气，恐怕仍然是全球能源结构里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十章。
但同时呢，他也清楚地指出了依赖化石燃料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在讨论天然气的时候，第十四章，他分析了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的角色，但也点出来天然气市场现在波动性越来越大，地缘政治也越来越复杂。
那可再生能源呢？比如太阳能、风能这些。
对于可再生能源，他肯定了他们的巨大潜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眼下面临的挑战，比如发电不稳定啊，间歇性，储能技术还不够好啊，电网需要大规模改造啊等等。甚至对于更遥远的未来，比如核聚变，第十五章，他也做了展望，讨论了他作为终极能源的潜力，当然也指出了实现他的那个巨大的技术障碍。
嗯，这种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现在这个，各种声音都比较极端的时代，还挺难得的。
确实是这样，这种平衡感，就像书的前言里提到的，它避免了那种简单的口号式的论断，它鼓励读者去做更深入的思考。作者既看到了石油的现实力量，也看到了水，这里可以理解成新能源、环境，这些代表未来的趋势。以及这两者之间那种又复杂又微妙的关系，他没有给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把问题的复杂性摆在了你面前。
这种严谨又不死板，还挺生动的风格，再加上解释的也清楚，让这本书其实特别适合各种读者看。作者在序言里就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吸引那些对工程、对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感到好奇的人，甚至包括高中生。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
对，门槛不高，
而且书的结构也挺有意思，就是各个章节相对比较独立。如果你对某一章的技术细节，比如说不是特别感兴趣，稍微跳过一点，也不会说完全跟不上后面的内容。他还提到，书里用了大量的图片来帮助理解，包括一些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还原当年的场景或者解释概念，这个还挺新潮的。
哦 ，AI 生成图片，这个有意思。
是啊，所以就算你不是工程师，也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你会发现哦，原来能源世界是这么精彩。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啊，它把两个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的世界给无缝的接起来了。一个是微观的，就是那个充满了工程挑战和人情故事的海上石油平台；另外呢是宏观的，是塑造我们社会和未来的那些全球性力量，地缘政治啊，能源经济啊，技术变化呀，环境挑战啊。
这个连接确实很妙，
对，它就像一部，怎么说呢，一部融合了个人冒险、技术解密、全球观察和未来思考的交响乐。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啊，说真的，可能连书里面那些丰富的信息、数据、各种小故事和深刻分析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它里面有太多值得去挖的东西了。
说的太对了。要真正体会到这本书的魅力和深度，最好的方式，那肯定就是亲自去读一读。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书名：石油与水，能源如何塑造社会、国家和世界。作者是 Sundar Vandantham， 英文名是 Oil and Water: How Energy Shapes Societies, Countries and the World。而且有个好消息，就是这本书有不同的版本，能满足你不同的阅读习惯。无论你是喜欢拿在手里的纸质书感觉，还是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版，都有选择。它有精装本 hardback， 有平装本 paperback， 还有电子书 ebook 格式。
选择挺多的。
最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提下，必须告诉大家。作者 Sundar Vandantham 在书的序言里郑重承诺了，这本书销售得到的所有利润是100%， 会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主要是那个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是 Medicine Sans Frontiers。
哦，这个很了不起啊。
是啊，所以你买这本书、看这本书，不光是给自己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同时也是在支持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这点真的让人非常敬佩。
这确实赋予了这本书额外的意义。而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挺引人深思的问题。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这些力量，它 他们是怎么像齿轮一样，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能源世界。那么我们往未来看，会不会有其他的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的力量？他们可能就像这本书的书名《石油和水》一样，既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共存，最终会重新定义我们的能源格局，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思考的，一个挺宏大的命题。
说得真好。关于 Sundar Vedantham 的这本《石油与水》，我们今天的初步探讨就先到这里了。希望这次的分享能让你对能源这个话题，还有这本书本身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感谢你的收听。